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在新约圣经的第58页，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马蜂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大家好，我有2周没有在这里了，回到这里来，一种亲切感。我也看见有一些新的遗址，我很高兴，还有我们的座位也有点改动啊，都是好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爱的力量，因为这3个月我们都在讲爱啊。那么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我曾经一个经历。我曾经去看过一个话剧，就是真人演的话剧。因为这个舞台呢分成两边，一边是街外，一边是家里。那么在街外面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断的在那里走，他一面走呢，一面呢他去为这个爱这个东西下了一个定义。他说爱是什么？爱是个很强烈的感情，很强烈的感觉，当爱抓住你的时候，你不能控制自己啊，好像1000只蚂蚁在心里面爬来爬去啊。爱是什么？爱是痛苦的，因为当你爱一个人，他不爱你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他在街上一直的为爱下一个定义，但是在屋子里面呢，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小孩子，他妈妈喂这个小孩子吃饭。哎，吃饭啦，好不好吃啊？嗯，很好吃，是不是啊？啊，你看你的嘴巴老是张得那么大，张那么大干什么？哎，你看你的嘴巴，你的脸又弄脏了，啊，让我来把你的脸摸干净，啊，爸爸快回来啦，爸爸回来就要跟你玩啦。在外面这个年轻人呢，继续的为爱下很多的定义。这个话剧讲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喜欢为爱这个东西去下些定义，但是另外一些人呢，从来不知道爱是什么定义，但是每分每秒都生活在爱中。哎，其实爱这个东西啊，我看过这段经文的很多本的参考书啊，这个解经家奇怪他们都同意，这个女人把这个香膏倒在耶稣头上是出于爱。其实这段圣经没有提过爱啊，我觉得就好像这个女人跟那个孩子，他们的嘴巴里面没有爱这个字，但是他们却活在爱中。其实爱是很难给他下一个定义的，因为它不是个固定的东西，你把它固定然后给他一个定义，爱是动态的，所以你很难给他下一个定义。除了马可福音之外，马太福音与约翰福音也记载这件事啊。但是路加福音第7章也讲了好像同样一件事，但是那是另外一件事，因为那个是那个地点完全不一样啊，那个人物也不一样。那么约翰福音呢还说了这个女人呢的名字是玛利亚，她是马大的妹妹，还有她有个弟弟叫拉撒路。 啊，他们住在伯大尼的这个地方。但是今天我们所选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就没有提他的名字。那么既然马可没有提他的名字，那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虽然我们知道啊，他叫玛利亚啊，我相信马可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但是他故意不提他的名字的。不提他的名字更有代表性，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啊。好，那我们从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呢，我们看看爱是什么一回事啊。刚才我说爱是动态的，你很难给她一个定义啊，你只能够接受她，接受神的爱，或还有把她给出去，你只能够这样子，不必给她什么定义的。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女人的爱呢，对耶稣的爱有三个特点。当然爱可以有很多特点，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呢，爱是慷慨的。因为他这里提到一种香膏叫真纳达香膏。第三节那里说他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真纳达香膏一瓶要多少钱呢？要一年的工资才能够买到的。你想想，一年的工资非常的贵啊！我常常好奇，我说今天还有没有真纳达香膏啊？你到底是化妆品的店里面去买，可不可以买得到啊？我很好奇。有一天我真是到了一个化妆品的公司，我就问他们：“请问你们有没有真纳达香膏？”那个售货的那个女的，她说什么？我说真纳达香膏。她说用来干什么的？我说它好像一种香水，不过是比较厚的啊，好像膏那样子的啊，涂在身上啊。她说是不是法国货？我说不是，我说是中东货。她一听，她说那个。好像他知道了那个我们不买的。我说你们不好，谢谢你，那我就走了那很可能今天没有了也可能这个东西已经找不到了非常的名贵啊。那么这个女人呢，就用一瓶香膏而且这个香膏是用玉瓶，你必须要把它打破，你一打破呢，你就所有的都要把它用了。对一些人来说他说他们认为这种是一种浪费，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他们感觉到这是一种浪费。为什么他们感觉是浪费？因为他们不懂爱。爱本身是慷慨的爱一定是这样子的。爱不是斤斤计较的你爱的越深你就越慷慨。你们这是做父母的，你们对儿女不是这样子的吗？你们不是要把最好的食物最好的教育给他们吗？你们不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吗？你们是计较的吗？对儿女你们是慷慨的。你们谈恋爱的人，你不是很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吗？你不是很不计较你的钱吗？所有你真正爱对方的人，你都会这样子的，就是爱的本质是慷慨的。那么我们再看看福音本身就是慷慨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的所做的以作为纪念。请问这个妇人所做的与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福音本身就是慷慨的。神爱世人，甚至将耶稣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耶稣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非常的慷慨的，他把他的命也给我们了。这个就是福音。当然耶稣的死有他的必要，因为的不流血就不罪的不得赦免。但是这个行动本身也表明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是非常的慷慨的，他的儿子的生命也给了我们。神爱世人就是那么慷慨的，福音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 与福音就拉上有关系了。这是爱的第一个 特点，爱是慷慨的。爱有第二个特点，爱是普世的。当你表示一种慷慨的爱的时候，你发现首先会有些人反对的，正如刚才第四节那里说， 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些人反对，他们认为太过分了，因为按照当时的礼貌，一个客人来了，你表示对他尊敬，你会怎么样呢？把一些香膏滴在他的头上，一两滴就够了，就代表就是我对你很尊敬啊，不需要那么多的，不需要一整瓶的香膏，也不需要用真纳达香膏那么贵的。其实很多伟大的爱情故事也是这样子，你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这些爱情故事起初总是有人反对的啊，可能父母反对，可能家族反对，可能社会反对啊，认为那不是门当户对的，有人反对，哎，他的条件对不上你呀，为什么你要跟他结婚啊？起初的时候是有人反对的，但是终于呢就获得全世界的认同，终于呢全世界都认为啊，莎士比亚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非常伟大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作风啊，当你看看你到底是爱人还是不爱人，这两个作风呢就是小心与乐意。有人说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没有爱心的人呢往往会很会计算的啊，一看就知道啊，这个东西可以卖30两银子，他们很会计算的。但是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往往不计算的。我以前在香港有一个朋友，他男的，他年纪很大了都没有找到对象，为什么呢？他的条件不错，问题是他太会计算了。他对我说，他说，孙伟光啊，我跟一个女孩子来往的时候，我就会计算一下到底要我要付多少钱啊？我坐车，因为香港的人一般都没有车子的，我坐车要花多少车费，请他吃饭又要多少钱啊？请他看电影又要多少钱，送他回家又要多少钱，后来我又要再回家又要多少钱。我说你这样子永远不会找到女朋友的啊！太小心的人不懂爱，他没有一颗乐意的心啊。那么我以前跟我女朋友，就是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我从来不计较的啊，我请她吃饭啊，我们逛街去划船到山顶去，我从来不计较啊，花了多少钱，你这么计较你就是不爱她。哎，不过后来呢，这个男人终于结婚了，因为我教训了他一顿，我说你这样子永远不会找到女朋友的，谁会嫁给你啊？你就不懂得爱。我骂了他一顿啊，他倒听话，他后来就不再那么计较了，他终于也结了婚了。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计较的，你为他花点钱，你是很乐意的。我发现我自己对我太太就是这样子。啊，他很少去买衣服的，但是他真是要看中的一个衣服啊，一双鞋子，我说买吧，不要紧啊，啊，我就肯花那个钱，我不觉得，是怎么，因为他也不是一个浪费的人，是不是？很乐意的，啊，爱是乐意的，爱不是小心的。虽然开始的时候会有些人啊反对，但是最后会获得普天下的认同的。第九节那里啊，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的事。普天之下就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一时有人反对，但是耶稣说最后普天之下都会赞成的啊。伟大的爱情故事也是这样子的啊。为什么要述说这女人的事呢？因为福音就是这样子的， 有人反对的，所以圣经哥林多前书那里说，这个福音呢叫做十字架，耶稣在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在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就是是一个冒犯人的事啊，神失败了，神被人处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哎，这个绝对不可能。圣经还说，在外邦人是愚拙啊，神不会这样做的，外邦人说神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呢？不会的。对希腊的知识分子来说呢，啊，他要，你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把一切的问题，他有很多的问题，你要全部的很满意的回答我一切的问题，你这个东西要套进我的思想的系统里面啊，我才接受的。这是今天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很难接受一个耶稣是神，并且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套不进他的系统，思想系统里面，但是十字架的真理终于也会被普世认同了。当然，所谓普世也不是说全世界每一个人啊。今天啊，很多人反对基督的信仰、圣经，但是他们不会反对耶稣啊。他们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种事情，他们倒是感觉的起码是很伟大的，爱是普世的。好了。我们看看爱的最后一个特点，爱里没有惧怕。你看这个女人，她在这个房子里面，她拿一瓶香膏来到耶稣的面前，把那个膏倒在耶稣的头上，起码在圣经给我们的印象，她是很潇洒的，没有任何的惧怕。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相信有一个解经的问题。可能大家会说，哎呀，这段圣经没有说他怕，也没有说他不怕，你就说他没有惧怕，你怎么搞的？我可以说他是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是不是啊？圣经没有说他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那随便我怎么说，你也可以说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是不是啊？圣经没有提，那我怎么断定这个女人是不惧怕呢？这里面真是有一个解经的问题，但是我有证据的。因为耶稣说他是由他吧，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哎，耶稣没有说他做的是一件好事。在希腊文里面，美与好是两个不同的字，这里是用美。我告诉你，一个惧怕的人不能做一件美事的，他可能会做到一件好事，但是他做不到一件美事。我年轻的时候在香港，我每年都去参观这个学校的音乐比赛，全香港的学校的音乐比赛。其中有一项比赛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这个音乐比赛有很多很多的项目的，钢琴的、小提琴的、唱歌啊等等很多。我自己是曾经参加过口琴比赛。那么有一个比赛呢，就是除了钢琴以外，任何的乐器都可以。哎，是那样子的。那么冠军可以拿到电台的3000块的奖金，3000块当时是非常的，非常多的钱。你去到，你发现很多人拉小提琴的，因为除了钢琴以外，小提琴是最多人演奏的，还有那个笛子、黑管等等，啊，还有人用口琴去比赛，也曾经拿过奖金。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很多人是拉小提琴的。我发现那些拉小提琴的学生上去的时候，一个一个一上台就害怕了。一害怕的时候呢，能不能够演奏一首美的歌曲呢？不能。特别有一首小提琴的歌曲是非常静的，叫《流浪者之歌》，你们听过吗？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啦，后面有一段是非常的快的，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可以想到他在家里练习的时候这一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上台表演的时候呢，你就慌张了，平时不是问题的，那个时候就成为问题了。哎，为什么我会忘掉的？ 因为惧怕，个个都惧怕。但是有一个小孩子12岁啊，他就拉莫扎特的一个小提琴的协奏曲，哒滴哒滴哒哒滴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他拉得非常的优美，他一点都不惧怕，可能他年纪太小了，不知道怎么惧怕。最后他拿到冠军了。这个是惧怕与不惧怕的分别。一个惧怕的人不能做一件美事。耶稣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哎，就证明他没有一点的惧怕。其实美事与好事是两回事。第七节那里说，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行善就是做好事，善事就是好事。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区别，好事与美事是两回事。周济穷人是好事啊，但是你又慷慨的用你的爱去爱主耶稣是一件美事啊。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非常惊人的话，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哇，耶稣讲这句话就把自己凌驾在全世界的穷人，那么多的穷人之上了啊！但是奇怪，那么多年来没有人指责耶稣，你是谁啊？你难道比全世界的 穷人还重要吗？就是耶稣的身份是不同的，他的身份高过穷人，他说你们不常有我。你看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件事，她首先是为主而做的，她把她的爱献给主啊，她爱的对象先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么这个女人爱不爱穷人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她会爱的啊。今天我们中国我们有个口号叫以人为本，我觉得这个不够，应该是以神为本。你说以人为本还不好吗？好过以前以革命为本，以主义为本啊！但是今天以人为本呢，我们为人做点好事。我们中国其实从开始的时候就是以人为本，但是以人为本呢，最后连人也得不到好处的。必须要以神为本，先爱神。我们的爱是先爱神，所以圣经里面最大的两条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次要的就是爱人如己。先要爱神，然后爱人。你先爱了神，就不怕你不爱人，一定会爱人的。只要你爱神不爱人，你那种爱对神的爱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先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为他办事。今天也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啊是以人为本的。为什么他相信神呢？就是借用这个神啊，作为一种心理的力量，哎，来帮助我能够成为在事业上更加的成功，来借用这个神来解决我家庭的问题啊，婚姻的问题等等。当然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事业的问题、身份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先把自己奉献给主，为他办事，最后我们一定不会忽略穷人的。我女儿最近跟一个人讲福音，这个朋友说我不相信有神的。他说假如真是有神，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不公平？为什么在非洲有那么多的穷人？那我的儿女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回去自己的教会，我女儿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问他们的牧师，这个牧师回答得很好，但你对他说，是吧，今天非洲有很多穷人，但是你知道吗，为这些穷人做点事的人都是相信有神的人，都是基督徒。哎，假如你真是把自己奉献给神，你真是爱神，你最后一定会爱人的，不会忽略穷人的。爱里没有惧怕，因为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其实爱除去惧怕，约翰一书4:18那里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爱除去惧怕， 在这里我要用点时间把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告诉大家。你们都不认识我的爸爸，但是我爸爸他是个很强的人，跟我完全不一样。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他会打很多种功夫啊，四五个男人打不过他的，他打过很多次架，他都每次都赢了。哎，他是个很严厉的人。那么其实你们问我，世界上有谁我是最怕的？我最怕我爸爸。我爸爸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最怕我爸爸。他开了一个公司，公司里面有一个主任，他对我说，他说孙伟光啊，我江某人，他像姓江的，长江的，我江某人，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你爸爸。我同意他，因为我也很怕他。我爸爸对我很大的期望，因为我全家六兄弟姊妹，我是第一个进大学的，而且进了香港唯一的大学，就是香港大学。他对我有很大的期望，他希望我拿了个学位出来赚钱。但是我成为基督徒了，从那天开始他就非常的反对。他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他就是个很实在的人。他说你大好青年应该是想事业啊，赚钱，不要跑到教会里面去。他常常晚上的时候，我们门外还有一块地的，他一个人坐在那个椅子上，他说伟光过来，拿个小板凳坐在这里。我就过来坐在那里，他就在我面前教训我，教训我一两个小时。我告诉你啊，信耶稣这个本身是件好事，但是你不要沉迷啊，你怎么怎么样，要赚钱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知道我们山东人呢、啊，爸爸跟儿子讲话，我们不能够不准回应的，哎，就是拿着来听，听完了，好了，你回去吧。哇，我非常的难受。我常常做一个噩梦，那个噩梦是什么呢？我常常做这个噩梦，就是有个水龙头。我爸爸吩咐我，那里有两个水桶，把两个水桶装满水，然后呢，从这里提到那里。我爸爸说，一滴水都不能够洒出来。我就装满了，把两个水桶拉到那边，走了两三步，哎呀，就洒了一两滴水。我爸说，不行，从头再来过，把那两桶水都倒掉，然后再装水。哇，一次两次三次，把我弄得筋疲力倦，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了。我就醒了，我一醒满脸都是眼泪，太惨了。那么我爸爸对我有一件事情是最反对的，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去做一个传道人。所以当神呼召我去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惧怕。我大哭一场，在我太太面前我大哭一场，我说我怎么样面对我的爸爸呢？在香港也有好的神学院，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怕我爸爸拦阻我。他会打功夫，也没有教我们怎么打功夫，我怎么样，我打不过他的。所以我就申请了美国一个神学院。我没有告诉他，我告诉他我到美国去，我没有说到美国去干什么。我们到了美国了，我们那个城市叫丹佛，在美国的中部。我哥哥老早已经去了美国，在洛杉矶，在西部。我到了那里，我写信回家，一次二次，我说啊，爸爸，我在这里挺好的啊。但是有一次我说，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在这里干什么。 其实我太太勉励了我好几次，她说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她说今天晚上你回家吃饭，我们回家吃饭，你就要告诉你爸爸你我们到底为什么到美国去。我说好好好，去了看见我爸爸我又不敢说话了。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我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我要去读神学，其实就是我现在我爱主，当然我也爱我的爸爸，但是我首先是要爱主，我要听主的话。那么我就写了一封信，我一面写，我记得我的眼泪就一面的流，连那个纸啊，那个信纸也被这个眼泪弄湿了。那我写了封信给他，他收了这封信，从此就没有再回我的信。我说糟糕了，爸爸生气了。我知道我爸爸那个个性，他生气的时候他是不讲话的。我说糟糕了。有一天忽然我哥哥从洛杉矶打了个电话给我，他弟弟啊，爸爸妈妈来了。我说哈，追到美国来了。说你要跟他讲两句吗？那我没有办法了，一定要跟他讲啊。哇，非常的尴尬。我爸爸说，伟光你有空吗？你有空过来一趟。我不敢去，我说爸爸我没有空啊，我快要考试了。对吧，没有空就算了吧，挂上电话了。我们住在一对美国的夫妇的家的，他们比我们大20岁。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的主人，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伟光是吧，我也是做人家爸爸的，他的个性也好像我爸爸那样子的，挺严格的，所以我也是做人家爸爸的，我知道做父亲的心肠是怎么样的，你去吧，我替你付飞机票。终于我坐飞机到洛杉矶，在飞机上我非常的害怕，但是在飞机上我做这个决定，我后来才发现这个决定是多么的重要。我的决定是什么呢？是个爱的决定。我就决定去爱我爸爸，不论他打我他骂我，我不去反抗也不去反驳，我只是爱他，就是那么简单。去到那边看见我爸爸，我很尴尬。当天我就很累，我在我二哥家就睡了一个午觉。当我正在睡觉的时候，忽然有人把我拍醒，一看是谁呀？是谁呀？就是我爸爸。其他人呢？妈妈呢？不在。哥哥呢？不知道到哪里去。二嫂呢？不知道到哪里去。只剩下我爸爸跟我两个人。哇，我怕得不得了。我爸爸在围观，后面有个公园，我们到那个公园里面去谈一谈。我跟我爸爸就走到公园里面去，我告诉大家，我爸爸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他，就好像一个将要被杀的羔羊进到厨房去那样子。唉，当我们坐下的时候，我爸爸说，其实你到美国来干什么我早已经知道了，你就没有告诉我，你告诉别人都没有告诉我，你不尊重我。我说爸爸，我不是不尊重你，我乃是怕你。唉，怕什么？我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你需要钱吗？哎，他问我，这是个爱心的话，你需要钱吗？我说谢谢，我说我不需要钱，我的钱很够的。既然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我就不再反对了。行行出状元。我还没有想过。然后呢，我爸爸用了2个小时来骂我，把我10多年前做错一件事情又提出来，就是秋后算账啊，5年前所做了什么什么的，哇，10多样，一直的骂。不，其实他讲的是很多都是冤枉的，很多没有那么一回事。很多都是妈妈告诉他的，而且其实妈妈讲的也不对，不是那么一回事，都是一些误会。哎，我非常的生气。但是我想到在飞机上我做了一个什么决定，无论他说什么 我这是以爱心对他。他骂完了之后，我就说爸爸谢谢你啊，他说谢谢，还有还可以谢谢，好，谢谢你这番话。我回去会慢慢思想啊，我觉得对的地方，需要纠正的地方，我尽量的去改正。我说爸爸，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各位朋友，你们知道我问我爸爸一个什么问题吗？这是一个全世界最简单的问题，里面中文英文都只有三个字呢。在澳洲几乎你每天都会听到这个问题的，你们想到吗？这个问题是 How are you? 你好吗？爸爸你好吗？在那个时候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这是在那个时候我爸爸听见这个问题，他一听就知道这是个爱的问题了。你知道我爸爸听了这个问题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吗？他马上哭了，而且说是大哭，哭得很大声，好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很久。哎，我觉得很奇怪，我爸爸会哭吗？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哭的，他从来都不哭的。他打仗的时候被日本人抓到牢里面去，打得几乎半死，他都没有哭。他生意失败了，他都没有哭。哎，为什么他哭？我说爸爸你为什么哭啊？他说自从你走了之后，你妈妈常常在家里跟我吵架，他怪我把自己的儿女都送到外国去了，没有一个儿女在家里陪他。其实不关我的事啊，是你们自己要到外国去的，不是我把你们送去的。我说啊，我想不到一个男人他身经百战啊，这事业成功，但是就经不起一个女人在家里跟他吵闹，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子的。我说是啊爸爸，不这是与你无关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要走的啊。那我们就讲完话了，那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就回到丹佛那里去。我在飞机上我忽然感觉到非常的释放，我说啊，从此以后我不再怕我爸爸了。我在飞机上我开始流泪了，我流的是欢喜的眼泪，从今以后我就不再怕我爸爸了。果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做这个噩梦。我假如梦见我爸爸都是一个好的梦。后来我回到香港了，我以前是躲避我爸爸的，但是我现在主动的去看我爸爸。我记得有一天我抱了我的儿子到他的室之间那里去看他。我爸爸就是那种人的，什么事啊，就是要有事才找他的。我说爸爸没有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哇，他在那笑，笑得非常的甜。我爸爸成为我的好朋友了。很奇怪，自从我跟我爸爸成为好朋友之后，我发现我在世界各地跟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这种强的男人，就好像张不是这种人。很奇怪，他们特别喜欢我，可能我就是够温柔。我才发现爱里没有惧怕，这句话是多么的真实，爱的力量有多么的大。我以前也曾经试过向我爸爸传福音，他完全不信的。但是我成为他的好朋友之后，他开始考虑了。到他80岁那一年，我忽然接到他一个电话，他说伟光，我要信耶稣，我要受洗。我说什么？真的？他说真的。我说我马上来，我马上到他家里面去，问他，一条一声问他，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他说我承认。你相信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吗？他说我相信。我拷问他，哎，真的吗？ 啊，最后我亲手替他施洗的。我爸爸受洗那一天可以说是我人一生之中最快乐的那一天，比我结婚那一天更快乐。爱里没有惧怕。各位，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那么你呢？你怕什么人呢？今天我发现很多中国人长期的生活在惧怕中，怕皇帝，怕长官，怕老师，怕 校长，怕老板，很多女人怕丈夫，很多男人怕妻子，今天也有很多父母怕儿女，不敢得罪儿女。还是你好像我一样怕自己的爸爸？其实问题很容易解决，爱里没有惧怕，你爱他你都不会怕他了，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今天我不怕那些强的男人强的女人，我不怕，因为我爱他们。爱心可以释放我们，让我们不再去惧怕。所以我就邀请大家把你的爱投向主耶稣，然后用这种爱再去爱其他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身份真是高贵。当那个女人把一瓶真拿达香膏倒在你头上的时候，你说你们不常有我，但是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当我们接受你十字架上的爱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爱心投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这份爱的力量是多么的大。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爱去爱我们所怕的人。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假如我们仍然有所怕，请你释放我们，把你的爱给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本来不懂怎么去爱，但是今天我们求你爱的能力爱的力量降临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可以做一个无所惧怕的人。我们惧怕的只是惧怕你的我们的天父。主啊，请你释放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惧怕中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